你好，这里是 Taobao Japan， 我是钱德勒。这期是 Taobao Japan 和 Airbnb 共同推出的春季宝藏目的地漫游之旅的暂时的最后一期节目。前几期我们一起去了高松、鸟取和函馆这几个小州目的地，这期的目的地和探索目的地的交通方式都很特别，是乘坐列车从福冈出发，发现这座位于九州的城市不一样的魅力。那你也可以去到 Airbnb 搜索这些小众的宝藏目的地，预定你的下一次出行的房源。今天跟我一起聊这一期的是妮子和一位神秘嘉宾，一位之前来做客过的神秘嘉宾，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准，我是一位设计师，同时也是一名日本铁道爱好者。
对，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特别资深专业啊，在对于铁路这块，我们就又要搬出来咱们这位重量级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九州的铁路。
对，上一期其实稍微剧透了一下，然后真的聊铁路聊到这个很专业项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 hold 不住了，所以必须要找到大神来出来给我们镇场。先说说你们对福冈的印象吧。
我基本上说福冈的话会想到猫岛，就是有很多小猫咪的那个向导，然后还有就是博多美食，还有就是每次坐新干线的时候怕走错方向啊，然后另一边一边是往东京去的，一边就是往博多，这是我对它的印象，有点像铁路的尽头那种。还有就是汤布院，就是游步院的那个温泉。
我对福冈的印象首先觉得是离我们很近，从上海坐飞机一个半小时左右 就到了，而且到那里之后发现它的国际航线其实是很多，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城市。福冈机场的位置我觉得也是十分完美的，从机场乘电车到博多只需要5分钟，而且到市中心天神也需要大概10分钟吧，就是交通很方便的一个地方。
林准刚才提到两个词是我对博多的印象，就是博多天神拉面，这个是在我心里面是日本兰州拉面的存在，到处都是博多天神拉面。
没错，
福冈其实是九州甚至是日本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啊，因为福冈本身在日本是人口增长率第一的城市，预测这种增长的趋势会持续到2035年，这个在日本还算是比较罕见的，
非常罕见。
聊到人口增长率这个话题是吧，因为整体上它是一个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国家，它同时也多次被 Monaco 杂志评为世界宜居城市啊，因为 Monaco 其实比较喜欢北欧的国家，喜欢一些这个相对小众一些的地方，福冈是经常被提到的一个城市。2022年日本某个网站发布组织了最想宜居的政令指定城市的这么一个问卷调查，在日本福冈获得了240票，然后它比第二名的札幌多了几乎一倍的票数，它被形容为交通便利的同时又能亲近大自然，因为它露营很方便嘛，美食众多但价格便宜，还拥有日本现在已经很少的乌台文化。这个是乌台文化，妮子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这里有两个我想展开讲讲，先讲讲这个乌台文化好了。乌台我们之前聊 B 级美食的时候应该有聊到过，就有点像我们现在那种摆摊市集的那种饮食方式，其实你在日剧里也经常会看到那种，一般是什么拉面摊啊，或者是反正就能吃饱的热腾腾的那种食物的这个小摊，然后就边上一圈是像吧台一样的，你就坐上去就吃这样子。那这种形式其实我们印象当中的大城市已经消亡了，就是它很影响这个市容市貌，它也有这种油烟的问题，也有饮食卫生的问题等等的。所以说在一些所谓大城市，比如说东京啊、大阪呀、京都更不说了，就是不允许啊，很少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许可让他们在这边能做，就变成了一种只有逢年过节然后有节庆封路啊什么的时候才像我们现在理解的这种市集摆摊一样，让你简单出几天那个摊，过年的时候啊、夏天的时候啊等等的会让大家出来摆一摆。但是福冈的这个乌台还是有它一个自己的管理制度，让它平时都可以有街道让他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餐饮的形式。就其他日本所有的城市里面的有牌照的这个乌台加起来也就是福冈它这边的数量，不过这个也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其实这个管理起来确实有难度啊，大家只是说喜欢这样的人情味，包括前面不是说这边饮食各种便宜嘛，你这个乌台也是让它能便宜下来的一种方式吧，因为你不太需要太多的这种成本门面啊什么的。然后你如果去看 YouTube 上面还会直播，就是这个老板每天出摊，然后他怎么把这个东西 搭起来，一直到深夜，然后收摊的这种沉浸式视频，确实非常的有生活的气息，所以这个也是福冈现在比较特有的这个文化，所以到了那边的话，哎，要坐上去试一试，哪怕只是简单吃碗拉面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它的物态文化。还有前面提到的一个叫做政令指定城市，说福冈，这个是指日本大概50万人口以上的这个城市，实际上日本的现在的这个政令指定城市基本都是100万以上人口的这样的城市，就是说它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才能被定为这个政令指定城市，就两个小说明展开说说。
那我们下一趴就要说到本期的重点了，就是铁路旅行。你可能听过日本铁路文化，然后它已经作为一种日本的输出文化了，然后日本有很多的这个铁路爱好者，然后你可能也听过身边有一些铁路爱好者，但是今天我们抓了一只活的林准老师跟我们来聊聊从福冈这边出发的铁路旅行。林准，我想先问问你，最近一次在日本坐铁路是什么时候啊？
最近一次坐可能是下个月。
就是疫情之前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密度在日本去坐火车旅行呢？
可能会一年两次这个样子吧。
一年两次，然后主要就是为了去坐铁路。
是的是的，就是为了刷一些里程，去坐一些特殊的线路以及一些特殊的车型。
就是刷里程这个是就是专有名词吗还是怎么样？
对对，比如说因为日本有很多家不同的铁道公司嘛，每一家公司都有一个固定的运营里程，比如说这家公司它会运营300公里的一个里程，那么我就会去刷它的一个里程数，我这次可能会做它公司的100公里，下次我可能会做另外100公里，是这样的一个玩法。
原来如此。
你这个里程它会那边有累积吗还是你自己记着？
会有这种专门的网站来自己记录。
哦，那就是纯爱好者的一个行为。
对，他会最终以一个全国的线路图的形式给你呈现。
好，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日本有多家铁路公司，因为我们在之前JR那一期的时候大概讲过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快速的补充一些背景的知识，要不林准你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日本的这个铁路的分类。
就是日本分为JR和私铁，那么我们熟知的新干线是属于 JR 的。在80年代国铁分割之后， JR 公司分为了6家客运公司和一家货运公司，那么主要分为 JR 东日本负责东京与东北地区，西日本负责关西以及中国地区，JR 东海负责名古屋中部的地区，其他的还有就是 JR 北海道、 JR 四国以及 JR 九州。
基本就是把地图划开然后怎么分了一下。
是的。
那林准，你为什么喜欢在日本坐火车？
首先我认为铁道在日本它不仅是一个贯通全国的最便捷的高效的交通网，也是日本人文化生活中解不开的一个情结了。除去几个都市圈日常通勤用的线路网络之外，目前在日本各地的旅行胜地周边都运行着那种经过精心改造或者特殊设计的特色观光列车。这些观光列车的存在其实已经不仅仅是那种到达目的地的方式，他们就是目的地的本身了。
明白，就是说我不是坐火车为了去哪，我可以把火车本身当成我这个旅行的一个体验。
对对，就是这些线路上运行的特色观光列车，我认为是凝聚了日本最独特的一种款待的。比如说它有着沿线干净纯粹的风景，也有着列车上无处不在那种就是甚至我们几乎难以察觉到的细致入微的设计，还有沿线上当地人民那些欢迎你的笑脸，这些东西在可能很短的几个小时的旅途内会带给我一些核心的记忆。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在平常我们乘坐的火车上是体验不到的。我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沿线的一些笑脸，在乘坐他们那些特色列车的时候，经过每一个道口或者每一个站台的时候，都会有人在下面朝你挥手，朝你致谢那种感觉。
啊，是因为你坐的是就是外面涂装就一看就很特别的那样的车子吗？
对，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坐 SL 人吉的时候，是九州的一列火车。它是一个蒸汽火车。
哦，他们对蒸汽火车头是有一定迷恋的。 而且它应该开过去的时候动静很大是吧，它就会咕咕咕那种冒气的，
它会一直冒黑烟和白烟，就是烧煤的黑烟和水蒸气，
嗯，
然后咔嚓咔嚓的，路过那些山洞以及桥的时候，就看着远处的村子里边在朝你挥手，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棒的。
明白明白，我想说一般的那种，或者天天开过去也不会有人朝他挥手，就是说一些比较特别的，
对对对，
他们自己就相当于全民对这个车都有一种，嗯，怎么说不一样的情感的这种，
就可能当地的人民也会对这类车有一种谢意。这列车把远方的乘客带到了我的家乡，我需要好好的款待你，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心理
啊。然后这个蒸汽车头是还日本还有多少在运营吗？
我就说刚才提到那辆人吉列车吧，人吉那个车是日本现在国内最古老而且是九州地区唯一的一个蒸汽列车了。这个车今年年纪大概是101岁，而且他在3月20多号刚刚过完了101岁的生日，正式退役了。对，我们现在已经坐不上这辆车了。他是从87年开始复活的，当时 JR 九州就是着手要修复这辆车，然后88年是回归了以一个载客运营的状态，然后2005年的时候由于故障，所以这辆车又给停驶了。此后这列车头一直就被认为是无法修复了，但是最终九州还是努力了一下，给他成功复活了。
现在这样的蒸汽列车在日本，除了人吉还有别的在运行的吗？
还有就是东京北部的日光那个地方有一个 SL 大树，它也是还在跑的一个蒸汽列车，在京都博物馆那些地方也是有一些动态保存的蒸汽列车。但是因为这些车它的维护成本实在是太大了，以及驾驶员的培训其实现在是有一个断层的，年轻的驾驶员可能就没有这些技术啊，没有这些 学习的渠道了。所以说日本
的整个铁路覆盖是很广的嘛，然后日本的铁路网到底覆盖到一个什么程度？
现在的日本铁路网跟几十年前大概是70-80年的铁路网已经是很稀疏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很多地方线路已经废掉了。比如说70-80年代在北海道基本每一个村子每一个町都会有一个线路，但是现在因为人口都往大城市聚集嘛，很多乡下可能一天都坐不上3-4个人，所以他们真的是在疯狂的废线。
哦，确实有这个感受，因为现在上一期我们聊北海道的时候就在说，那个你如果去北海道的话，自驾肯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很多地方你靠铁路靠公共交通是比较难抵达的。
对，就是成本上来说他们也是无力维持了。但是现在感觉 JR 九州的运营状况还是可以的，九州的铁道分布目前来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它是新干线作为一个大动脉，从本州经过关门海峡连接到福冈，再南下到鹿儿岛贯通南北。因为九州的新干线全线多山嘛，不到300公里的线路上可能桥隧的比例大概占到了70%左右，而且起伏 坡度很大，所以对于车辆加速度的要求高也是 JR 九州新干线的一个特色。 JR 九州为了应对这种比较起伏的线路，所以专门研发了800系新干线的雁号来服务于九州新干线。九州是 一座岛嘛，新干线是在中间穿山而过，就是从南到北，但是其他的线路很多是在峡谷里面盘山而行，或者说是在海边沿海而建，那些景色真的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雁号在车身配色的风格上，它采用了一个白色车身底色，加上象征 JR 九州的一个红色腰线，它那个腰线的前端与车头风挡玻璃的下方都会有一个与列车命名一致的黑色燕子图案，那个是九州的一个象征物之一。我觉得这个燕号新干线在日本所有的新干线中大概是一个最有个性的，反映了九州独特的风格。与一般铁路车辆上大多都使用那种金属 与塑料材料来打造内饰的方式不同，800系的车内基本全部都是木质的， 它好像是以樟木的材质来制作它的内饰，比如说座椅啊，比如说它墙壁，然后再搭配上织布图样的椅垫。一般来说新干线嘛，都会给咱们带来的感觉就是那种高科技的象征，对吧？它很快，它很流线型子弹头。但是就是九州这个雁号却出现了那种特别古意盎然的竹制窗帘，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对比。整体就带给我的感受啊，一进那个新干线是一种很强烈的和风的一个印象，这个我认为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他还是比较崇尚把日本文化本身和当地文化和这个当地的物产去结合的一个展示。
对，有可能他那些内装的材料都是源自于当地的一些企业，也是振兴当地经济的这么一个做法。
明白。哎，你说织物嘛，我就想到一个那个博多织，那个还是当年是指可能要到江户时代的那个当年，就是，
哇，这个当年好远啊。
就是它是武士阶层可能会比较喜欢的用来做腰带的一种织物，然后它现在那个博多的地铁你去看，它每一站都会有一个纹样，那个纹样也就是当年博多织的一个纹样，它可能会比较崇尚于自己曾经的这个在织物方面的造诣，因为这种织物它是编织起来之后呢，它就比较耐造，所以就是用来做腰带啊，这些虽然看着花哨，但是其实很实用，很耐久。
嗯，所以放在火车上做座椅也很合适。
但我没有考证过啊，就是这个吉亚九州里面的那个织布是不是那个，但是我觉得他们喜欢去用这类东西应该是有一点渊源在。
而且他们对这些东西保护的也很好。其实九州铁路最有特色的不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燕子号新干线，而是它的Design and Story 列车，就是设计和故事列车。这些各有特色的列车与其他特急列车行驶在其余的九州那些普通的线路，也就是上次我们说到的那些在来线，他们环岛或者是穿山，经过各种海边与河谷，整体使得九州的交通十分的方便。
因为之前就是我的日本朋友他们到中国来之后都很新奇我们的这个卧铺列车，应该是有一段时间日本可能因为提速了以后啊就没有这个卧铺的事情了，因为他哪儿到哪儿都时间很短，他不需要卧铺嘛。
日本人对于卧铺列车是可能有一些执念的嘛，以前他们会有那个北斗星号，就是从东京去札幌，后来新干线开通之后这些车慢慢都被停掉了，但是九州现在有一个可以住在上面的列车，或者说不只是住在上面的列车，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九州七星号。这个七星其实代表的是九州的七个县，然后有这么一列列车把它们串起来，那就是七星号。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卧铺列车，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个豪华的移动酒店。七星号是一个豪华观光列车，它是在2013年的秋天上线的。我认为它彻底改变了铁道旅行。它拥有着日本引以为傲的最高等级的一个设计，就是从车辆制造厂到当地产业都注入了日本最尖端的技术，是一列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将来也不会再出现的列车了。可以这么说，七星号。
这么绝对，就把后人的路也断了。
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说这样西日本和东日本后来推出了瑞风和四季岛两个列车，但是他们和七星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七星号它是以世界超一流的旅行列车来作为目标的，大概花了30亿日元的一个总费用制造而成，就是你进入它那个车绝对会被它的精致的空间布局震撼到的，因为车内所有的木材的种类和家具的设计，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布料和那些木条窗格，还有就是点缀用的装饰性图案，全部都是原创设计，而且每一节每一个房间都各不相同。对，它一共有七节车厢，这七节车厢其实也代表了九州的七个县，其中有四节车厢是每一节有三个套房，也就是加起来全车可能就20多个人。
就一个火车头只带了不算工作人员的话就带了20几个客人。
对，它一共七节车厢嘛，有一节车厢是餐厅，第二节车厢是酒吧，然后它的3、4、5、6是普通客房，就是一节车厢有3个客房，也就是3、4、1、12，这是12个客房。最后一节是一个特殊的豪华套房，那节车厢可以坐4个人。 所以加起来就二十多个人。骑行这个车提供一个4天3晚或者是2天1晚的一个行程，价格的话，两人共用一间，最低好像要人均115万日元吧。然后它最贵的那个 Deluxe Suite A 那个房间的话，
咱们说的都是人均哈，就是说两个人去的话就得乘以二。
嗯，对，而且骑行这个车。2022年10月份的时候还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翻新，之前是14个房间30个人嘛，他们又减少了，改成10个房间20个人，所以变得更加稀缺。
嗯，对，我瞎算一下，我觉得他10年可能也就服务了不到20000人。如果按照他天天基本满员哈，满吗这个车？
嗯，肯定是满的，因为需要摇号嘛。就是我也不是能直接买到票的，好像是今年的票已经都抽完了，都已经没有了。
今年的票就是2024年，今年的票已经全部都售罄了，
是这样吧？可以这么说，他的出现使乘坐这辆列车的本身成为了一个旅行的目的，他就是我的旅行目的地了。
因为我觉得就像非洲或者是南极这种类型的旅行，是那个地方是不可复制，没有办法去的。就是他把一个人造物做到这个级别，我觉得相当厉害，都让我很好奇他什么时候能有这种退役之后免费让我参观参观。
我觉得他可能还要运行几十年了。
嗯，我们可以放一些这个车的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车长啥样，外面里面应该能找到一些图。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这个骑行号的设计师水户刚睿智了。他是1947年生人的，然后1972年他创立了多恩设计研究所。最早的是1988年的时候，他亲自为 JR 九州设计了一个游览特快列车，然后在后面的几十年里就陆续设计了九州甚至日本全国包括骑行号在内的很多很多观光列车。这些车当中也获得过蓝丝带奖、劳雷尔奖等多种奖项。目前他是 JR 九州的设计顾问，九州的其他那些特色观光列车也基本都是出自他的笔下。
对，我们之前在聊鸟取的时候提到过，就是鸟取那边有两节这个特色的这种观光列车也是他来设计的。
嗯，除了骑行以外啊，就是其他的这些特色列车基本都是我这种平民像可以乘坐的一些列车了。
我们这种平民像啊，你可以把
我们这种平民像，对，
把我们带上。
对对对对。其他那些九州的特色列车可能在中国游客中知名度最高的是游步院之森。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它也是从博多站出发嘛，然后它会往南走，经过游步院到达别府和大分那些地方。它这个车也是一个老牌的九州的设计列车了，设计灵感融入了游步院当地的一些自然人文和温泉的一些特色，整体的车身是那种醒目啊复古的绿色，金属系的绿色，搭配一些金色的腰线，内饰也是木质的，因为它要穿过那些山林嘛，进入那些温泉的那些旅行地，带给人的感觉是很自然温暖的。
嗯，我看里面有那种就是专门让你观景的那种座位，就是横过来对着窗口坐的。
是的，它这个车其实分为一式和三式两种，就是有一个老一些的，有一个新一些的。游步院之森的三式是带连桥的，就是你说那种可以冲着外面坐的座位。连桥是整体它把车内的地板给抬高了。
哦，明白。不然的话它那个窗子的话会在你的这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会挡掉更多，这样子地板抬高以后它就显得那个可视的这个角度变大了。
没错，就是乘客在车里面也是看外面的景色也会更好。如果他不把地板抬高，在过很多站或者桥的时候，外面的景色会被一些栏杆啊挡住。这个车其实有年头了，它是有一种那种复古感的，坐起来会晃一些，当时我坐的时候，但是很有意思。
嗯，然后它的目的地就是到别府的，然后别府就是温泉啊什么就很有名了嘛。我会知道它是因为就是游步院，它的名字就叫游步院嘛。游步院到底我们应该叫它游步院还是汤步院呢？就反正说是同一个地方，因为它就是在日语里面叫游步院，那个日语里的游就是汤写成那个汤字嘛。 我就觉得这个地名就代表了这个地方，就说明这里很多温泉，就泡汤之地。这边别府啊温泉的这个巡礼，或者是你到处其实都是可以去放松泡温泉的。然后我就在 Airbnb 上面找了一家特别厉害的民宿。厉害在哪里呢？他们作为一个民宿啊，就是自己家的那个一户建，引了一个温泉进他们的院子，就自己做了一个百分百全员过来的，在这栋民宿里面的自家的温泉。就是我不是说住酒店然后有一个私汤这样了，我是有一栋民宿然后有一个私汤。这个推荐我们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如果你去到那个有不愿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住一下，就自己家有温泉这种感受。这一家是很明确说自己百分百从全员给打过来的，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当的特别，所以这个我们放到推荐里面。要说一下的游不远。
对，如果去这家的话一定要做游不远之森。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游不远之森，它是一个相对老一些的列车。九州这些列车里面比较新的有一列叫做翡翠山翡翠。
啊，名字很好听啊。
对，它是鸟嘛，翡翠山翡翠。它是两种鸟命名的。设计的寓意其实是让人联想到人员在他们的以前物资流通困难的时代，也可以像鸟一样在沿途自由飞翔，领略人迹秋摩的一些风土人情，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目前它是往返于熊本和工地，就是如果从熊本出发，去那边可以先坐阿苏男孩，然后返程的时候刚好坐这个翡翠山翡翠，一天就能体验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列车。
哦，阿苏男孩和翡翠山翡翠，就是一个去一个来。
对，这个车它很短，它只有两节车厢，外观上是一节金属蓝色，一节金属绿色，用到了是翡翠鸟身上的两种主要的颜色，然后车内大量使用了金属和古典图案来结合，就是秉承了水户刚瑞志一贯的那种怎么说复古华丽风。内饰整体是木质的，也是用到了柏树和杉树吧，应该是当地的一些木材，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然后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人机球模，这个我知道他们是因为那边有一款就是有地理标志的这个烧酒，就是人机球模烧酒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就产烧酒，应该是用球模川的水来做的，然后好像是在这个列车上也有卖这款酒。
对，我记得它的吧台是在它的那节绿色的车厢，不能叫吧台吧，其实它就是一个售卖处嘛，它会卖一些跟列车主题本身比较相关的一些餐饮零食纪念品之类的。对，因为我之前坐的时候在车上买那个零食上面还印有这个车的 logo， 就是很到位的一个细节了。
然后看他们主推的食物当中有一个叫做热咖喱三明治，他们的这个热咖喱三明治上面也是盖了印章的，翡翠好像是鹿肉的热咖喱三明治，然后山翡翠是猪肉的咖喱三明治，两个如果去做的话，我觉得那个三明治我一定要试一试。
对，而且这列车它的座椅是直接面向窗外的，就是它那个木质的窗框把外面的景色框起来，再吃你们刚才说的那三明治，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而且我觉得座位对着窗户，实际上你一个人坐的时候也会更舒服一些，
就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日本细节吧，他肯定会考虑到这种你这种情况的。
包括我之前看到日本的新干线啊，它的座位每一个座位旁边的窗户都是独立的嘛，你的窗户是属于你的，是不是我们之前那一期节目里面聊到过？
没错，
这个在全世界好像都不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专门考虑了一个细节，因为那个座位的那个间隔跟窗户的间隔，它其实未必在最开始会考虑的那么对照，但是日本所有的新干线的铁路旁边那个窗户一定是独属于你的，然后这样的话你去拉那个遮阳板也好，或者说你去看风景，你不会跟别人 share 同一个窗户，然后也不会互相打扰别人，这个细节确实是很
对。一般我们管这种座位叫做面壁座，就是有可能买了一张票之后你的座位是没有窗户的，你的座位是夹在前后两个窗户之间，在日本这种情况基本是不会出现的。
然后就是刚刚说到两趟车嘛，一个阿苏男孩，一个是翡翠山翡翠， 然后这两个其实它交汇就是在阿苏附近，阿苏火山。然后到阿苏去的话呢，就是肯定是为了要看火山的嘛，肯定得看，所以这边也有一套专门可以用来看火山的这个 Airbnb 的民宿可以推荐。然后它是一个尖顶小房子，它呢徒步到旁边的这个温泉设施也就一分钟，然后在房间里面就能看到这个阿苏的大火山远眺啊。晚上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有点在村里面的这个房子，所以很适合这种也是多人的这个住宿。嗯，可以有住到多少，有三个房间可以住到六七个人这样子。嗯，晚上的话呢是据说是星空晚步的那种状态。嗯，还有那种大浴场可以大家一起泡汤，旁边的那个一分钟可以走到的那个浴场的话也是可以有那种一家人一起去泡的那种私密的汤的一个设定。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也会放在后面，这个是推荐到阿苏那边去了，但不是完全在福冈的。嗯，其实如果是奔着去九州坐铁路的话，是不是那个买个 JR Pass 会比较划算呢？
是的，买 JR Pass 像刚才说的那些列车基本都是可以预约上的，也是可以涵盖的。
那就是如果 JR Pass 在坐刚才说的那种Design Story 的这种车的话，它需要另外加费用吗？
有一些是有指定席的一个费用，因为它全车指定席嘛，它不是自由席的，所以可能会加一个指定席的费用以及一个特级的费用。
嗯，
但是其他普通的车票是涵盖在 Pass 里的。
明白。然后我看了一下大概九州的这个 JR Pass 的话，它有分南北，就是和全域，就是九州北九州还有南九州是可以分开买的，这样子它的价格会更低一些，就看你想玩的多细，对吧？
没错。
然后它有三天五天七天不同的这个时长，是从你第一个开始用开始往后计算三天。嗯，关于 JR Pass 我以前经常会被人问，但我自己是不太用的，因为我可能每到一个地方之后我不会疯狂的坐车然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但九州我感觉我目测下来这个 JR Pass 应该是挺划算的，如果是大家坐铁路坐得多。反正 Pass 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一天坐得多又坐得远肯定是划算的，但如果你就是我今天坐到这儿我就不动了，我住两三天我再走，那 Pass 不一定是最划算的方案。嗯，所以可以大家用各种方式去比对一下，嗯，然后再决定。因为你用了 Pass 一样是要去进行那个指定席的预约的，不是说你拿着 Pass 哦，我过去上去就能坐。嗯，
没错。但是 JR Pass 不包含九州七星号，大家一定要注意。
啊，
那肯定，这个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有这种误解，
无法误解啊。
啊，那我们说了一些铁路啊，然后我就还是说回这个福冈这个目的地，因为这些铁路其实都是在福冈作为起点比较合适的嘛。福冈本身也会作为九州的一个大门，本身福冈的机场到市区只需要五分钟，所以其实从国内出发的话，那直接飞到福冈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因为飞到了福冈机场，基本上你就等于到了福冈的市区，它不会像其他的东京啊、大阪一样，你还要再可能折腾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才能到市区。包括你在日本国内，你也可以直接飞到福冈，比如从羽田飞过去和大阪飞过去都很近，然后它的距离和飞行时间其实跟上海飞过去差不太多。其实还有这个邮轮，一些日韩的邮轮也经常会停靠福冈，福冈也是一个很大的港口，在上海出发或者天津出发有很多的邮轮坐日韩航线的话，停福冈停鹿儿岛的会非常非常多，你也可以在停靠的时候玩一天，但那样的话就可能只能玩很浅的一下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福冈这座城市吧，如果现在我们现在去福冈还有樱花可以看吗？
就我们录的时候应该是有的，但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就没了。不过应该是看品种的，就是那个八重樱这种晚樱应该还是有的，就是颜色比较深然后呢花朵比较大的这种樱花还是有的，因为今年整体日本的这个樱花还是往后推迟了的。然后福冈一般的花期呢就是三月中旬到下旬，今年的这个满开呢是在三月二十五号左右，所以基本你想它开一个礼拜就是最盛开的这一类的这个吉野樱应该就没了。那么在福冈如果要看樱花的话呢，主要就是在几个大的公园，一个是大濠公园、五和公园这样子。嗯，那么再往其他城市去一下的话，就不是福冈市嘛，我们说的是福冈县嘛，不是福冈市的话，到那个太宰府 也是有的、天满宫里边经常还是有，要么是梅花要么是樱花都会很多。那么这个太宰府的天满宫要说一说的，也有人叫什么太宰府叫代宰府，就是因为它日语是那么写的嘛，就是说那边的那个价格呢比较游客向，就是稍微贵了一点点啊，这个对，但天满宫还是值得去的，尤其是带着学生去是非常好的。太宰府这个天满宫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它是日本三大天满宫的总本山之一。另外两个是哪里呢？就是京都的这个北野天满宫跟山口县的这个防府天满宫。天满宫是求学问然后的一个神社，然后主要是大家会在什么升学考试啊，考大学各种考试的时候去拜拜。那么它祭祀的主神呢也很特别，是一位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菅原道真。菅原道真公大概是公元800多年左右的一个人物，地位是很高的，然后就是做到宰相的这个级别嘛。哎呀，为官的时候呢，最后的时候已经身逢高位了，然后被人算计了，就被贬官啊。两年之后呢，郁郁而终。他为什么会被拜为学问之神呢？其实他原来的定位是日本的三大怨灵之一。这个怨灵怨到什么程度呢？在他郁郁而终之后五年之内吧，他的政敌竟然被落雷劈死了。
嚯！
对，就绝对是就是 你被做亏心事对吧，然后 出门被雷劈一样的啊。雷就是神明的一个力量的象征。然后在此后的一大段时间里面，日本整个什么瘟疫啊，各种干旱啊，洪涝啊，自然灾害不断，民生就很惨。然后再接着呢，过了大概毛20年左右啊，因为他被当时的这个天皇贬呢，主要是因为有人说他篡位嘛，就不是他要篡位，而是他要鼓动天皇的一个弟弟吧。这样简单一点来描述的话就是这样子，反正不是天皇想立的太子啊。但是天皇立的太子呢，在20年后也莫名其妙的死了，年纪轻轻20几岁就没了。然后大家又想起了他啊，说是不是道真公又来了。然后呢再接着他那个时候的政敌对头他们家后代那一支里面也又出问题了，居然又是打雷，然后导致失火，一连死了5-6个人。
火不得了
不得了。然后当时那个天皇就慌了，说啊，赶紧把他再封回来，就是又把他追为右相嘛，就是他本来把他左迁了，就是把他贬职了，然后现在又把他升回来，说啊，这个供奉起来。然后但是这个直到这个天皇过世后面一段时间，整个这个事儿还没有过去，然后他就被供奉上了这个神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然后历史上也可以考证，然后后面发生的这些事情也都是史实，就是这么神奇的一个怨灵，然后被放到了这个学问之神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大家现在就是去天满宫拜的就是这一位，所以觉得法力很强啊，大家可以如果要考试的话可以去拜拜看看，求个合格手，然后在那边写一个那个会马对吧，把自己要这个愿望挂在那儿，试一试这个太宰府的天满宫。说到福冈可能还有一个照片大家会有印象的，是一个白色的在水中的鸟居，这个是在樱井二千捕的那个夫妻岩前面会有一个白色的在水里面的鸟居，大家会过去打卡拍照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位于福冈的西部的一个叫做斯岛的这个城市。斯岛这边也有一个我特别心仪的 Airbnb 的这个住宿，就是有一个无敌海景落日可以看的。因为斯岛这边它刚好有一个海岸啊，就日本海潮正西，所以这个 B&B 里面呢，它的落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露台，很大的落地窗，6扇开的落地窗，然后出去是个露台，然后下面就是海，朝着正西，然后还有一个海上的小山，你看日落的时候就看不同季节啊，日落位置稍微有点偏，但是它会从这个山的上面正正的落下去，非常的浪漫。然后这个同样的也推荐在里面，如果是你好不容易要去看这个夫妇岩的话呢，是可以住这个 Airbnb 的，我觉得。那刚刚说了这个斯岛是在福冈的西边，然后它的东边，福冈东边呢还有一个小笠町，也是坐 JR 可以到的。小笠町最出名的呢是一尊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卧佛，就是涅槃像的卧佛，这个叫做南藏院的这个寺院。 它是一个其实蛮新的寺院，但是这尊卧佛是相当的壮观，非常大的一个青铜的雕塑啊，真的用这个缅甸那边送过来的一个佛舍利放在里面的，所以它也被称为是现在这个新的灵场圣地，就是很难得你说新的寺院然后受到每年这么多人来朝见的，所以这个南藏院如果是信佛的这个听友的话呢，是可以去参拜一下的，非常的壮观。然后除了佛教的寺院以外呢，小丽还有一个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个小丽九大之森，它是一个那种水岸森林，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就是它有点湿地的，它的大树是根部泡在水里的这样的一个森林。
哦，那很美啊。
对，所以在里面可以进行徒步，就是这个也说徒步可能有点大，就是可以在里面进行散步，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地方，但是很美的，如果是你春夏去的话，就是雨水丰沛的时候会看到那个非常别样的一个森林的风景。所以刚刚就说这个很多的这样的车子里边都是用木材嘛，因为九州这边它的这个自然树的资源还真的是很好很丰富的，所以说如果去到小丽南藏院的话，我觉得这个小丽九大之森还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大概17公顷的这个森林。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重点的怎么吃辣，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吃的。
你刚才一看片的时候就说了嘛，博多天神拉面这个可能是名片级别一样存在的美食，我觉得它确实很像日本的兰州，就是正经的那种面馆都会问你说，哎，要不要免费加面，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叫做你要面的硬度怎么样，然后有很多选择，这不是我们兰州拉面要什么二细毛细三细，这个是博多拉面，然后它主要其实是豚骨拉面，对，可以说是日本拉面的半边天嘛，就是至少三分天下之一。豚骨的这个豚骨汤的拉面，就是猪骨炖制的这个高汤拉面，一般印象当中就是一种高油高咸的一个这个拉面，
就是比较重口，
确实比较重口。然后另外一个也很重口，但是我接受度更高的，然后很多人可能受不了的东西是牛肠锅。牛肠锅里面的主要原料有牛肠，然后还有很多的大蒜叶，然后还有很多的白菜，我觉得这个白菜真的是牛肠锅里的经典，就是煮到最后只有白菜是全完全入味了，然后吃着又很清爽的。其实牛肠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个牛肠最后要嚼很久，然后也未必有那么的欢愉，当然它的那个肥还是很爽的。但是牛肠锅真的是到了冬天我就想怎么都要整两顿吃一下的这么一个存在，然后它也会风靡，就是京都的话也会很多这种博多牛肠锅这样子的店。到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改成这个莫兹那边，对，这个也是源自于这里，所以如果去到福冈那这个也是要试一试的。然后说到锅呢，除了牛肠锅以外还有一个锅也很受欢迎的，就是鸡肉锅。你要说特色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它就是可能汤底啊这方面的这个口味上比较好，然后有一个其实日本吃这种锅类到最后都会有一个仪式，就是你可以让它变成雑炊，就是把米饭放进去让它煮，就变成一个汤泡饭，这个是虽然说嘌呤很高但是值得尝试一下的美食。然后还有一个也是这种可以说是平民美食或者是这个B 级美食吧，就是烤鸡肉串。那烤鸡肉串怎么个不一样呢？这么多烤鸡肉串对吗？福冈的烤鸡肉串首先是它的鸡肉串店的密度，前面不是说它还有乌台什么的吗，这个里边也有好多是烤串，就是烤鸡肉串的，然后他们自己宣称啊，就是他们烤鸡肉串的人口密度是可以日本第一的。还有一个就是它边上这个九流米市，他们的烤鸡肉串点的时候那个鸡肉的名字就部位的名字不太一样的，怪怪的，叫什么小肠 darumu， 然后心脏就是 hearts 嘛，但是在九流米这边叫什么 haruts， 就多了一个音节，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说的心管啊这种什么 sempoko， 就是不一样的名词，其实是外来语，然后而且是来自德语的医学用语，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最早留洋的时候可能是 很多去医学院的留学生把这些部位的名字带回来了，就是让我想到了那个 柳叶刀烧烤。
原来如此。
对，分得很细，分得很细。
我们最近几期老聊到这个孤独美食家，其实五郎的演员宋仲峰老师他就是福冈人，在孤独美食家特别篇春夏的博多出差 SP 里面，他第一次吃到了九州，吃到他自己的老家。第一家是一家乌冬面店，它是一家五十多年的老店，他点了一个叫丸天乌冬，据说是福冈的代表名物之一啊。然后还有腐皮寿司，这个丸天就是乌冬上面的圆形炸鱼饼，它的日语是叫
丸い形の天ぷら
啊，我看出来天妇罗了，啊，厉害厉害厉害！在博多，其实除了我们传统理解那些炸的虾呀、炸的各种菜呀这些叫天妇罗以外，他们的炸鱼饼也被称为天妇罗，但是它那个形状跟我们想到的这个炸的那些酥酥的这个天妇罗的样子不太一样。
对，这个就是其实最早我也对天妇罗这个词有很多疑问的，因为我最早接触到天妇罗可能是什么吃海霸王或者是罗森的那个熬点。关东煮里面吃到的它那个圆滚滚的一根，那个说叫天妇罗，我就一直很有疑问， 那炸虾的那个天妇罗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两种在博多都被叫天妇罗，它就是鱼饼然后去成型了以后炸过，它也叫天妇罗，就是 Maruten 就是圆的天妇罗，圆天，
反正就在这儿的天妇罗是有多种的形态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居酒屋叫伊富居酒屋啊，他点了这个鸡肉锅，而且最后没吃完的这个鸡肉锅里面的这些菜还可以整个拿回去回锅，然后做成鸡杂炊。
对，鸡杂炊就是刚刚我说那个所有碎，就是那个饭放到汤里面煮成那个泡饭。
哎，对，这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哎呀，刚才我在录这一期节目之前，我就专门把这一集看了一遍，看的我又是说带着一个啊极大的饥饿录这期节目。
说到那个鸡杂炊，就是那个吃泡饭这个事儿呢，一定要再说一说下泡饭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伴侣吧，就是明太子。明太子的话大概会买到两种形态吧，一种就是塔拉锅，就是白的没有辣的那个糖心子在上面的，没有辣椒粉在上面的，还有一种就是你看到那个红红的一个点点点点点点在上面的那种，就是这个就是正宗的这个明太子，就是它是用辣椒粉给调过味儿的，这个也是博多的名物，它各种各样的东西，什么三明治啊，然后可以放馅儿的这种地方啊，都会有明太子口味的。然后它单独吃的话，我是很爱单独吃的，就是也很适合下饭，就有点像咸菜，或者有点像我们宁波人嘛，然后就有点像我们那种什么蟹糊啊，然后黄泥螺呀这种存在，就是做的咸咸的，然后可以用来调味也好，或者是下饭也好吃的。所以明太子在博多也是非常有名，或者说博多的明太子在全日本非常的有名。所以呢也有很多明太子伴手礼，不是吃的而是吉祥物的那种，就是那种小玩具。然后呢他们还发明了一个形象，因为明太子让你会联想到太子，对不对？那日本最有名的太子是谁呢？就是圣德太子。然后他们也没有明说，他们这个吉祥物的形象叫做圣德明太子，就是圣德明太子呢他戴了一个高帽然后呢双手捧着书简，是圣德太子的形象嘛。然后这个玩偶上面呢是捧了一把调羹，就是一个饭勺就是我是下饭的反正那个手举起来的那个形状，还有小胡子。对，就是如果看到了这个形象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搞一个挂在包上的我觉得你会找到懂你的人。对，我们也把这个照片放在了show notes里面，可以见一下这个圣德明太子。
接下来就是住宿的这一趴了。我们刚才其实妮子已经推荐了几个 Airbnb 的民宿推荐给大家，分别是这个游步院的这一个。还有一个是在四岛的海边我们每一期好像都会推荐一个海边的海景别墅还有一个是就能在房子里面看到阿苏火山的这么一间，这三间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刚才妮子已经讲过了，我们在这儿就不展开再讲一遍了。接下来我跟妮子会各自再推荐一间 Airbnb 的民宿给到你我来先说吧，我说的这一间是我自己真的非常感兴趣，它的评分到了 4.97 几乎是满分的一个评分，然后本身也是超赞房东。这间很特别，是它本身的这个环境就很特别，它前面有一条小河，然后附近的这个树很多是房东自己种的，然后整个房子也蛮大的，一间卧室但是有五张床，然后空间非常的 开阔，然后里面呢也都是日式的很古老的这么一个它自己叫茅屋。它本身最特别的还不是这些，它本身最特别的是它的名字叫 Soba Homestay， 就是它是一个做荞麦面的地方啊，所以你住这个房子的时候你可以去体验制作荞麦面的整个的过程，然后你要额外付一个费用，但是你可以去体验，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他们整个后面就是一个荞麦面道场，就他们本身就会自己做这个荞麦面，你也可以在这里面额外的点那个早餐和晚餐，然后也很便宜，早餐只要700日元，晚餐只要1800日元，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合理的价格啊。包括你去到这个房子你到了旁边的这个 JR 的古贺站，你提前跟房东联系一下，他会去接你。包括整个的这个房子的风格也是我很喜欢的，是那种很温柔的日式的风格，里面本身也是很合适的这种感觉。包括他们自己家人也会住在这儿，他们专门在描述里面说这个房子他们家庭的三个人也住在这儿，然后也都是很温柔的人，就是那种你可以住在一个很棒的房子里面，很棒的环境里，同时你还可以跟房东有一些更频繁的一些接触。我觉得这个是我会喜欢的这个房子。好，我推荐的这一间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我推荐的这个也是在阿苏地区的，就是前面说了一个阿苏的嘛，然后这一间的话呢它是在阿苏地区的这个黑川温泉附近的。那么它的一个抵达方式呢也比较方便的，就是你从福冈空港出来，它有那种专门开到黑川温泉的这个观光 bus， 就一趟，然后时间可能要稍微久一点，可能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但是到了之后呢，走到这家民宿的话只需要再走个10分钟左右就够了。你刚刚说你那个是什么4.9对吧，这好胜心就起来了。对，这家是5.0啊
输了。
然后也没有，就是都非常的棒啊。这家呢因为比较新一点嘛，然后还没有说太多人去过，但是真的是感觉呢已经光看就已经觉得说物超所值，因为他的那个准备的餐还有准备餐的民宿哟，就是也是非常的精致啊，但不是那种说豪华的精致，但是是精致，就是你会觉得很美味，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食材的一个应用和这个组合啊，很棒。然后他的这个房屋内部呢墙面都是用木材做的，是不是跟前面的JR的这个内饰呼应起来了。他的那个老屋改建的时候里边也都用了大量的这个木材，所以很有一种住在森林里的感觉。他还拥有一个就是可以通到这种森林里的这个后院，就是走走路就到林子里了，然后离这个黑川温泉其他这种泡温泉的地方呢也很近，所以整个一栋这样住下来的话反正很适合去林间度假放松吧。也是超赞房东，所有的这个客人都是给到很好很高的一个评价。除了泡澡以外，这个地方还有私人桑拿，因为他那个房间里面做的已经都是那种木头，已经很有那种感觉了。他还有甚至桑拿小屋也是很紧俏的。那么如果是去阿苏地区或者是泡温泉的话，其实往黑川温泉这里去也是很棒的。
我看那个描述里面还说这个房子里面还有一把赫玛米勒的人体工学椅啊，如果你在那儿想长期的待一待，又有工作舍不开啊，那这也是打工人的好选择。这个，而且它那个款式跟我家用的是同款，就是好评，
好评。
包括妮子你刚才提到的这一间，其实跟我提到那一间很像啊，就是那个它的环境很像，就都是旁边有树林、小森林，然后就是那种合适的、很大的、很开阔的这样的房间嘛，尤其它那个客厅啊，就是那种完全没有遮挡，你可以看到外面。这种房子其实就是动漫里面或者说日剧里面经常看到那种失之愈合那种房子，就经常在失之愈合的电影里面出现那种房子。就是这种房子在我心里就是很温柔的存在。然后我要是去住这样的地方，我应该不会只住一天，我应该会想多住几天，就是住个至少5天一周，这样有那种在这生活的感觉。要不然的话就是第一天去第二天就走了，我就总是比较匆忙的嘛。这种地方确实很适合常住。而且它的价格毕竟是在福冈，它整体的这个价格就需要便宜很多啊，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总之我是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夏天去，从现在开始春夏会非常非常适合去那儿避暑，然后感受自然风光的这种感觉。
是的，
其实说实话 Taobao Japan 一直是一个完全不卷的团队啊，就是能做到隔周更新已经 比我们初期的时候整月的开天窗，甚至我们应该还有过两个月开天窗的这种状态啊，已经努力了很多。但是最近这四期其实你能看到我们是每周发布一次，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每周就要录一期甚至两期，然后就当中就要剪出来，然后把整个的这个都梳理好然后发布出去。但是我们也发现其实这样好像也蛮有乐趣的，而且宝藏目的地这个专栏也是我们真的蛮想继续做下去的，所以想在这儿谢谢 Airbnb 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四期宝藏目的地，分别是高松、鸟取、函馆还有这一期的福冈。能跟喜欢的品牌合作做很棒的内容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这对于内容创作来讲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然后如果你也希望 Travel Japan 继续做更多的宝藏目的地的节目，就请拿出你的实际行动来，然后去 Airbnb 搜索预定这些宝藏目的地的房源，在留言区说说你为什么想去或者想听我们继续聊更多的日本的宝藏目的地，然后以及为什么你想让 Taobao Japan 和 Airbnb 继续合作呢？啊，
目的性很明确的提问。
对，那必须的，就是你可不要默默的喜欢我们，就还是要拿出你的实际行动来，我们想听听你的声音，想听听你的这个看法。上一期其实也简单说了一下这个，因为我们这些内容创作者有时候我们发出去的东西其实你可能喜欢，但是你可能就是默默的喜欢了嘛，你就觉得哎不错，是可能你也会跟朋友推荐一下说哎Taobao Japan不错，但是有时候你直接跟我们说说是我们特别特别想要听到的声音。对，然后当然我们还是就是只想听好评。对，这个是我们能长期持续做下去，有时候遇到问题遇到了坎坷遇到了不顺也想做下去的很重要的这个动力。那么我们的宝藏目的地栏目也会暂时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可能不会这样频繁的密集的更新，但是我们肯定会继续把它做下去。也希望我们能继续上到这个第五期、第十期、第四十七期宝藏目的地的这个节目。好，那最后就是加群吧，如果你对日本感兴趣，如果你喜欢 Taobao Japan， 那欢迎你加入 Taobao Japan 的听友群。加群的方式就是先添加蓝莓酱的微信蓝莓 tester， 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把他的微信号发送暗号 TOG 就可以被拉进群。上期妮子也说过啊，主播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啊，重要的是你能找到一个组织里面很多的群友其实比我们还要厉害。
是的，而且是那种最前线信息，因为群里面有好多群友都是轮替的在日本然后各个地方。
对，就是刚才我们在录的时候我随手刷了一下这个朋友圈，抱歉啊，然后我发现就有两个群友就加过我的群友现在就在福冈，就此刻就在福冈。我觉得我们这个组织越来越大之后实际上搞不好我们可以玩出一些新的花样来，所以也欢迎你加入。
是的是的，今年我们野心满满的想多搞点线下活动了，虽然现在还没搞起来。但是对，所以这样正好嘛，你什么也没错过啊，加群正是好时候。
对，搞不好我们下一期就是一个大活动已经在筹备了，筹备夏天的这个大型的活动了。那我们要谢谢林准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铁路的知识，也谢谢你收听到这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